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的老同事迪克有着一张圆圆的笑脸，常年蓄着白色的长胡子，加上一头白色披肩的卷发，大家都说他很像圣诞老公公。没错，只要圣诞佳节一到，他就摇身一变成为小朋友最喜爱的圣诞老公公了。在公共场合到处与小朋友合影，吼吼吼的问小朋友乖不乖，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啊。显而易见的，迪克一定很爱小孩子，也很会逗孩子们开心。他称呼他唯一的孙女贝佳是他最最最喜爱的孙女。贝佳今年14岁，有着一头红头发。提起孙女的红发，迪克便扬起嘴角，眼神一亮，眉色飞舞地说，这是承袭他好几代前爱尔兰血统特有的发色，他年轻时候的头发也是红色的。更让他引以为豪的是，贝佳特别注意保养，顾惜他的一头秀发，从不使用任何化学物品，为的是每当头发长及腰际以下的时候，他可以剪下来捐赠给做化疗的小朋友当做假发用。从9岁开始，贝佳就以他的头发来分担癌症病人的痛苦，至今他已经捐出了3次秀发了。因此至少有3位因为做化疗脱发的小朋友，因为贝佳的爱心，也和他一样有了一头美丽的红发了。想到那些因为癌症做化疗的小朋友所经历的痛苦，贝佳体贴他们的心情，很高兴自己能够尽微薄之力来帮助处于病痛中的小朋友。迪克是一位敬神爱人的长者，愿意随时散播欢笑给周遭陌生人的基督徒。贝佳不但承袭了祖父的红头发，也继承了祖父的信仰，在教会里认真学习上帝的教导，装备自己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位圣经老师，帮助别人认识真理，得到幸福。因此9岁起就懂得以行动来祝福别人，怎么能够不让祖父引以为傲呢？中国有一句人生哲学说，为善最乐，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贝佳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呢？祝福你我也都能够以行善为乐。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 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您我的人生当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的挑战和苦难，有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有的时候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在面对人生这么多的苦难跟挑战当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看法，邓弟兄。
曾经听到一位牧师讲到，题目是人生价值的选择。他用马大跟玛利亚的侍奉作为提醒，并在路加福音第10章第39节，他引用接触经文。接触经文提到马大跟玛利亚坐在当中，他们都听到主的话，但马大为事忙乱，而玛利亚明白神的心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更将自己最好的献给主。我在会友服务部侍奉到现在，发 发觉要面对跟处理的事情有很多，但感谢神预备了很多的同工与我一起的配搭，从他们的身上让我学习谦卑跟彼此的服侍。在许多事情的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顺利的完成或解决那些日常要做的工作，而是让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或未信主朋友的需要，他们因为疾病、亲人离世、生活困难而处在各种的苦难当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都需要关怀和帮助。首先，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去看苦难，神为何容许苦难发生？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并改变人生命的一个事件，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我们也可以从其中的一些人物的话语当中看到苦难背后的目的和真正的意义。第一，就是主耶稣亲自面对和担当苦难，为了要显明神的爱。但当时有很多人不明白，不接受他是从神而来的。我记得主日学有一位老师曾经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明主耶稣道成肉身到人间所受的屈辱。他说，如果叫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变成一只水沟的老鼠，又要与其他肮脏的老鼠一起的生活，你猜那个人会愿意吗？当然不会。但神却愿意从一个圣洁的国度来到罪恶充满的人间，因为他体恤人的需要以及怜悯人的处境。纵然在十字架下有很多人嘲笑他，但他还为那些人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有一些苦难是跟罪有关的，但当然不是所有的苦难与罪有关。就好像约瑟被卖到埃及，或约伯一日之间家破人亡，这些都是与神的计划跟主权有关。从奥古斯丁的神义论说起，神是有绝对的全能，罪恶与苦难的存在是为了保持道德的均衡。换句话说，有些苦难是对罪的一个惩罚或管教，但是它的目的是要使人回转跟归正。大家记得与耶稣同时被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对他们来说，被钉十字架也是苦难，其实这是他们犯罪后得到的惩罚。但其中的一个强盗自己死到临头，还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位强盗听见就责备他说，你既是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转过来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虽然这个强盗并没有因为接受基督而免去被钉十字架的苦难和刑罚，但我们知道因为他的信而罪获得赦免并得到永生。第三，基督徒也要面对苦难。当时十字架下还有一些追随主的人，包括他的门徒、母亲，还有一些妇女，他们是耶稣最亲近的人，面对最亲的人受苦，这些人心如刀割。圣经记载这些人都垂胸回去了，可以想象他们伤心的程度。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他们，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基督徒也要面对苦难，但主耶稣要我们在苦难中更要彼此的照顾，彼此的相爱，在主里亲如一家人。我们在苦难中难免会提出一个问题，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七言中向天父呼喊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希伯来书提到信徒为基督受苦， 做福音的见证。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曾经遭过苦难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却成为多人的祝福。第四，人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不认识神，不接受神，没有得到救恩。如果主耶稣当时没有上十字架，而只是在世上只做医病赶鬼或教导的工作，为人解决了一些肉身上的苦难，相信也有很多人会追随他，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停留在今生的信心上面，对永生却无把握。耶稣基督来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解决罪的问题，为人生最大的苦难提供出路和答案。十字架代表苦难，但也代表了得胜的荣耀，因为主耶稣的顺服、受死、复活，败坏了魔鬼的权柄，让神得着荣耀。也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曾经用十字架来比喻基督徒的侍奉生活，他说直的那根木头代表与神相交，我们透过读经、祷告还敬拜来仰望神；横的那根木头代表与人相交，透过对内的彼此服侍和对外的广传福音来荣耀神。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也提到这个真理，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揭示律法的总纲也可以作为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一个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多时候我们就好像马大一样，被生活的重担和忙碌的侍奉模糊了我们的焦点，看不到或不明白神的心意，忽略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仍然徘徊在十字路口，身处在各种肉身和灵性的苦难当中，他们需要救恩，也需要我们的关怀和帮助。十年前，我的三岁女儿因为手术后感染，一直的发高烧不退，当时儿童医院那些最好的医生也束手无策。我眼看我女儿所受的痛苦，每一天的挨针抽血抽脊椎液，却是每一针都刺在我跟我的太太的心里。我非常的忧虑，以及觉得毫无盼望，因为不知道我的女儿能否活下去。当时我们一家正处在一个苦难的风暴之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如果那时不是一些教会来的弟兄姐妹的关怀和带领我认识神，相信今天我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可能还在佛堂里面念经，但不是圣经，也可能还在寻找人生的方向，从一个死的胡同钻入另外一个死的胡同里头，又或者消失在人海里头。十字路口也是十字架救恩成就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的一个关心和见证，能改变了别人的生命？我们要像玛利亚，明白神的心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将自己最好的献给主，好不好？你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些需要被关怀的人。信心大的就多求一些，信心小的就可以求一个，但不要不求。但愿我们成为神可用的器皿，成为他福音的出口，以及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
我们都喜欢和习惯算经，我们都习惯和喜欢祝福。每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说我们很蒙福。但当我们经历逆境和患难的时候，我们还能这样说这也是祝福吗？不知你怎么看？作为信徒，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从未允许说我们跟随了他 从此就人生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在约翰福音16:33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从未应许说，我们跟从了他，在世上就再无苦难。他反而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要我们放心，他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他向我们的保证。主耶稣贵为神的独生爱子，并未把自己作为特例，避免一切的苦难。反而他经历了一切的苦难，并在苦难中给我们信徒树立了榜样，而保罗也效法了他的榜样。保罗在苦难中很少想到自己，在经历一切的患难的时候，他想到的总是教会及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他总在为他们的益处祷告，他甚至告诉他们，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帮助了福音的传播。试想，以保罗的背景、学识、经历及人脉等关系，哪怕是在如今，都可以是世上的精英，过优越、享乐的生活。但自从他真正认识了主耶稣后，他放弃了世上的荣华及坦途，自始至终以主为荣，并且立志要一生荣耀主。他看淡生死，他说活着就是要为基督而活，哪怕主随时把他带走，他也认为是好的无比的。但他只要还活着，就要不住的为主做工，一切要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而活。在腓立比书1:27-30，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圣徒的信中写道，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很渴望与他们相见，当他告诉信徒们，无论能否见面，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要有基督的样式，要像属神的人，要彼此帮助，彼此建立，同心协力传福音。敌人的恐吓、破坏，这是证明我们是得救的人，他们是沉沦的人。保罗提醒信徒，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他所面临的一切难处，听到的关于他不好的一切的情况，我们也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我们的患难也可以叫福音兴旺，叫人得益处。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为主受苦，这是荣耀。
古旧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 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做我中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相信做妈妈的有很多时候感觉到很挫折，很累。
对呀。
刚才您说也会有一些失望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对的地方，可不可以请您给所有做妈妈的一些鼓励的话？
我会试试看，可是我就会劝你们，劝我自己，要尽量跟从神的话，因为母亲没有办法有自私的感觉，自私的态度，这个我大概是最累的责任，因为我们都人都是自私啊。我喜欢我自己的时间，我要看书，我就要看书，我不要管别的。可是有孩子，一定得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要的做的事情放在后面。也要注意孩子，也要给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所想要的就是给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东西事情，大概是你的爱，你的时间。
好，今天做妈妈的如果碰到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自己很累，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很想大叫，还是很想跑掉。
对呀、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七个孩子，对，小的很小，有一个下午我非常累，非常，我不知道发生很多事情苏爸爸也不在，那他在，可是他在房子里面有一个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我不知道孩子们乱跑来跑去我也很累，也很挫折，所以就跑掉，苏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就是走到门口，走到那个外墙的门口，我走上去了可能半英里，找一个大的石头，这个是一个不是真正的山，可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hill， 一个小山，所以那个大石头我就坐下，就是很生气，很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看下面很漂亮的地方，有树，也有草，也有花，我就有一些人，可是他们不是跟我在一起，他们不近，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坐几分钟，就是安静下来，也说了一个祷告，就起来走回家。我觉得我怎么告诉苏爸爸，我怎么会说了我跑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他还在办公室里没有想念我了，所以我很高兴，不需要给他解释，孩子们也没有想念我，他们就一直忙他们，所以我很高兴，我就是比较舒服，比较安静，比较好， 就可以笑，就可以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您觉得做孩子的他们应该如何的去了解他们的妈妈，他们有些什么事情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妈妈应该了解孩子，所以我想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如果他们也受那个家里的影响，这个气氛，那个关系别人的那个气氛，他们会慢慢开始了解妈妈，也了解爸爸，可能有时候妈妈应该给他们讲，我想妈妈也可能可以给他们讲啊，你看你爸爸，很累，他工作怎么样，可以劝孩子们要比较体谅他，爸爸也可能会为妈妈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自己给孩子，我都没有给我的孩子说，你应该了解我。他们好像就是慢慢就会了解，不需要说出来。
做丈夫的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一些。
对了，他应该，丈夫应该了解这个。因为那个圣经那个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出一些事情，说我们应该彼此顺服。有另外一个新译本说，互让，我觉得互让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丈夫他会，互让他的妻子，妻子也互让他，这个不是一个单行道，这个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他们会讨论，如果发生事情发生问题，如果他们可以。面对面心对心讲，会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他们彼此会彼此互让，彼此了解。
苏妈妈，世界上有一天是母亲节，母亲节重要吗？我们需要这个节日吗？
我从来都没想就是有
还是要两三天，
365天，好不好？说实话，我的孩子们，7个孩子们，不是每一个都会送花或是怎么样，差不多每一个会打个电话跟我讲母亲节，所以他们送花不送花我无所谓，这个不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联络，我觉得他们不必选特别的一个日子。让我知道他们想我，可是你看我也有安全感，我真的相信，我深信孩子们都爱我，孩子们尊敬我，孩子们会想念我，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外面的表示，可是我知道我真的那是神的祝福，所以母亲节是好日子，可以提醒我们。
苏妈妈，非常感谢您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经验还有智慧，谢谢您。
谢谢你请我，可是我有经验没有错，我有智慧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很高兴可以来，希望我所说的话会鼓励。
我觉得我今天学到很多，所以我自己非常感谢您，很感谢苏妈妈。
不敢当。
In the Lord alone i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His mercies and His loving kindness never cease. In the Lord alone i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In the Lord, in the Lord alone.
In the Lord, the Lord alone is everything I need. The Son of Man, now reigning high, will intercede.
分钟的圣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五种成分形成的，那就是时间、力量、能力、空间以及物质。也许科学家还没有注意，圣经里头的第一句话就包括这五种成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时间，神就是力量，创造指能力，天，天就是空间，地，地就是物质。朋友，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值得您拜读，相信，顺服。起初神创造天地。
记得我第一年来美国念书，学期末了的时候，正巧是寒冬，天上飘起大雪，几天之内就变成了银色世界。对从小生长在南方没见过雪的我来说，应该是很新鲜。但是我成天埋首在书本报告里，视而不见。一直到学期结束的那天，我才仿佛睁开了眼睛，站在落地窗前，对那漫天漫地的白雪叹为观止。雪一直在那儿，我怎么看不到呢？因为我的心太忙碌了。忙碌的心常常是封闭的，不但良辰美景见不到，动人的音乐听不到，佳肴美酒品尝不出，亲情友情也感受不到。记得以前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做《忙与忙》，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是盲目的忙。外在形体的忙碌会造成内在心灵的盲目，而且往往会演变成第三种忙，也就是茫然的忙，不知何去何从，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我们应该常常要刻意放慢脚步，听听心里的声音，也听听造物主要对我们说什么。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要静默，知道我是谁。一颗纷乱拥挤的心只会把神的讯息挡在外面。耶稣在人世的时候总是马不停蹄地在群众中传讲神的福音，或是替人治病行神迹，但是他也常常离开群众，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向神祷告，那是他内在力量的来源。我们也应该每天在某个时刻，或是清晨，或是深夜，有一段独处的时间，让纷乱的思绪安静下来，读点书，写写日记，做个祷告，或是自我反省一下，重新调整生活的步伐。很多人被生活追着跑，怎么也停不下来，要一直等到碰到了重大的变故，比方说有亲人过世，或是自己生了病，出了车祸，不得不停下来，才会有惊世昨非的反省，了悟到过去的偏差失去了什么，而真正该追求珍惜的又是什么。这种彻悟
往往得必须借助一个痛苦的教训。让我们不要等到教训来了才觉悟，生命很可贵，我们都希望在有限的时空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在追求的过程里，别忘了常常停下脚步，沉思回顾，再继续往前走，您的人生会因此更丰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当使徒们站在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这些大祭司他站起来就要质问这些使徒们。他说，我们曾经使用我们所谓的权柄禁止你们传讲耶稣的道，但是呢，你们却将这道充满了耶路撒冷，并且他说，你们这是要把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其实他们心里是理屈的，他们知道他们杀耶稣是出于私心的，但是呢，他们似乎觉得如果没有人传耶稣的道，如果耶稣的名就像历史上很多其他的人一样被遗忘了，被人遗忘了，他们好像就逃脱了这个罪责。这其实是人普遍的一种心态，人做了恶就希望这个恶被忘记，不希望被人提起，被希望忘记，觉得忘记以后他犯的罪他犯的恶就好像没有了，被冲淡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人会忘记，但是神不会忘记。很多人作恶在人间可能逃脱所有的制裁，但是在神面前他永远不能逃脱制裁。我们很可怜这些大祭司们，他们是神的祭司，他们有神的道，但是他们不信神的道，他们居然不相信死后的审判。他们认为他们只要这一生躲过所有的审判，躲过所有的良心的谴责，他们就觉得他们所犯的罪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是审判的神，人所有的罪恶神必审判。那么彼得和使徒们他似乎没有理这些在上掌权的人，但是他强调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当人的权柄和神的权柄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是神的权柄而不是人的权柄。神的权柄并不是让我们去推翻地上的权柄，神的权柄让我们在地上放胆地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使徒们所做的。神的命令是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放胆去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要顺服的最高的权柄。如果地上任何权柄阻碍我们去传福音，这样的权柄我们不需要去听，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应当的。所以我们不指望去推翻这些在上掌权的这些阻碍圣经的人，但是我们要不顾他们的禁令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神的子民在地上要顺服的最高的权柄，最高的命令。那同时呢，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一位被杀害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他不单单复活，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他有最高的权柄，他是君王，他也是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样的福音不单单是被我们自己的生命所证实，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就被他改变，我们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心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世界观，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对人最终结局的认识。我们不单单是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还有圣灵和我们一起做见证，因为圣灵的能力就透过我们而行出来啊，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圣灵所改变，圣灵也借着我们的手在地上实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正是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所传的是真实的，是被我们自己的生命所证实的，也是被神所证实的真正的生命之道。这样的道不应该 被地上任何权柄所阻碍，所以彼得才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感谢神。
约翰与门徒。
祭司老爷，
是你啊，你到这来干什么？你的工作是在
是老爷卑职是在小城市中常与百姓接触，您老爷以色列的祭司长恰巧相反，要得到报告才知道一般人的情形跟思想。
我才不愿意降低我的身份来跟普通百姓打交道，你有什么情报向我报告？
老爷，是关于约翰的。
约翰？
施洗约翰，老爷，在旷野里的那个传道的人。
哦，那个约翰他怎么了？
他非常有力量，老爷，而且
那个旷野里的家伙有力量。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才让我心烦呢。
从拿撒勒来的那个人呢，是有相当力量，而且有人跟从，但是和那个在旷野里的家伙比较起来，耶稣和他的门徒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约翰的力量和影响力时时在扩张，变成很强大而且很危险啊。
危险？
是的，老爷，危害到祭司的权力和影响力了。约翰对全国的影响力如今比国内的长官、祭司和贵族的权加起来还要大。如果他想反叛的话，他能够发动革命，而且人民都会聚集到他的麾下。
我倒不知道他是那样得人心和力量，我们可能把人看错了。回到你的岗位上，把眼睛张大一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报告。
是，老爷。
夫子，您是约翰，是借着天父的名施洗的，
您的诞生是天使预告的，
您的诞生是个神迹，
您从来都没有喝过浓酒，
行事为人也从来没有违背上帝，
您因为遵从上帝自然的规律，所以身体和灵性都很健壮。
上帝差遣您到我们中间来是有目的的，
是有特殊使命的。
夫子，难道这些事不是真的？
没错，是真的。
耶稣的门徒他们还替人施洗，一定要阻止他们。施行洗礼是您的任务啊。
我们为了这也曾经和耶稣的门徒谈论过，可是他们说他们有权举行洗礼呢。
他们没有这种权利，
他们在施洗的时候用的词句都不对啊。
对了，他们说啊，他们行的洗礼都是洗净心灵的罪恶，
这根本就不对。夫子，您差遣到世上来是做改革的工作的，群众们的注意应该集中在您的身上，以色列的改革的成功全靠您和您施行洗礼的权威呀。
夫子，您从来没有什么过失或弱点，您不自私也没有野心，您的性格中也没有嫉妒，这样您为什么不起来声明您的力量和权威呢？
夫子，您应该让人注意您，可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使众人的思想和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您却默不出声而且隐藏起来。
夫子，我们请求您发扬你自己，是您在以色列议员中取得应该得到的地位。
我应该得到的地位是上帝的使者，我就是为此而生。我说过，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对这使命应该诚心，爱自己的心必须在爱基督的心中消灭。我不求自己的尊荣，没有任何竞争能破坏基督跟我的关系。
可是夫子，耶稣的门徒们都
从地上来的是属于地，他所说的话也是属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上帝差遣了耶稣，他奉了上帝的差遣来宣扬上帝的话。
夫子， 您也是上帝差遣的？
我只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声，把人的心思转向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信上帝儿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
夫子，难道您的意思是说您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必须继续工作，使人们的思想升高，继续升高，一直升到依靠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上的罪孽。耶稣必兴旺，我必衰退。
我们绝不离开您，也不丢弃您。
又是您，
老爷，我是遵命来向您报告情况的。
对对对，外面的情形怎么样了？
近来啊，约翰的声望似乎转变了，跟从他的群众也一天比一天少了。
这真是好消息。
最近啊，我发现了。
是真的吗？
老爷，他的确用了这些字眼呢。
你真的认为那个在旷野里的人的力量和对群众的影响力开始衰退，而拿撒勒人耶稣正在兴旺吗？
是的，群众都聚集来看耶稣，并且听他讲道。老爷，他好像有一种魔力，把人们吸引到他面前来啊。
那是无聊的好奇心吧？还是坚定的信心吸引他们到耶稣那里去的呢？
是坚定的信心，老爷，坚定的相信他有从天上来的力量。
那么耶稣实在是想把群众从我们这儿拉到他那儿去的？
好像就像您说的，老爷。
我们必须要下手来阻止他。我们是以色列的领袖，也绝对不赞同约翰的想法。耶稣必兴旺，而且他必衰微。犹太议会跟祭司们必兴旺，对，哈哈哈哈哈哈。
Rise up, O men of God, have done with lesser things. Give heart and soul and mind and strength to serve the King of Kings. Rise up, O men of God, His kingdom tarries long. Ring in the day of brotherhood and in the night of wrong. Rise up. Rise up and make her great. Lift high the cross of Christ, tread where His feet have trod. As brothers of the Son of Man, rise up, O men of God. Rise up.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